中共两会规章混乱，委员洗牌构成趋势。两会期间甲流爆发，网民指症状似新冠。捷克准总统谈论潜在的访台事项，沙特与阿联酋在石油、也门等问题上现分歧。2023年全球最强护照排名，中国位居第128。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领导人在3月4号和5号集中召开两会，除了党媒，外国媒体亦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然而在政协和人大的开幕会上出现了多个特殊局面。专家分析，这个反映了中共政策的走向。时评人士中原指出，回顾2022年10月的中共20大，胡春华被赶出了政治局，胡锦涛在最后一日被隔离会场。而在20大一中全会结束后，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从25人变成了24人，这个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而在这次两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中央，李克强和栗战书仍然坐在第二、第三号的位置。李强现在是党内二号人物，但是他的位置与习近平之间隔了栗战书。中原表示，王沪宁目前是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实际没有任何职务。在第14届政协会议开幕前一日，他突然变成了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排名第一。政协开幕会上，他又成为了大会主持人。这种任命完全是中共内部的操作，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是政协会议的代表只能鼓掌，不敢有微词。此外，行业亦发现，这次两会代表委员中出现了大换血，包括马化腾、刘强东等多位互联网巨头。许家印等房地产行业名人纷纷落选，取而代之的是 AI、晶片等行业的知名人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表示，马化腾他们不再是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按照官方媒体的讲法，就是他们任期届满，没有特殊的原因。至于他将电动车、半导体这些行业的一些头头们纳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明了当局要重视这一类的高科技行业的发展，而对原来的网络巨头不似原来的那么重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两会代表名单反映的是中共对哪一些行业有依赖和期待。这些互联网大佬实际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帮助中共打下了互联网电商江山，产业已经成熟了，承诺的中共开始割韭菜了。就从蚂蚁金服、阿里巴巴都和他改编，马云实际上处于流亡状态，其他的一些企业中共纷纷派驻共产党员建党支部进入这些私人企业，并且还要求1%的股份就要进董事会，在董事会决策。所以中共基本上已经将这些彻底收割了，所以他们自然就失宠了。谢田进一步指出，人大和政协都是中共的花瓶，这些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是他用哪一个不用哪个，宣传哪个不宣传哪个，亦反映了中共政策的走向。现在入去的是一些晶片产业、电动车行业，中共极需扶持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老板起来之后，亦会步马云、马化腾的后尘，它是时间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共极需他们帮助拉抬他的经济，但是实际上他们在中共的眼里面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中共是可以欲取欲夺。3月5号在中共两会召开的第二日，一则有关甲流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大陆媒体的消息声称，本轮甲流的感染者会在短时间内康复，但是网友表示担心实际情况是疫情出现再次大爆发。不少大陆民众发布视频说，有医院看病排出一里的长龙，官媒不敢再提新冠， 但是老百姓却心知肚明，发布评论话攞个新冠测试盒自己测一下就知道啦。边个叫我哋新冠抗疫已经胜利咗呢？五号当日，中共央视网题为轻型甲流患者一周左右可治愈嘅消息登上微博榜首。报道声称，甲流常发生响冬春季，潜伏期通常响一至三日。戴口罩、少聚集、勤啲通风、勤洗手等措施可以有效预防甲流。出现症状之后，建议居家充分休息，多啲饮水，保持室内充分嘅通风。网友调侃话：呢、这个甲流点解潜伏期、预防方法、发病过程同埋症状都同新冠一样嘅咧？而且核酸检测都系阳性。有江苏嘅学生反映呢样嘢核酸检测亦系阳性，然后翻学仲要转阴证明。分析指，而家官媒都唔提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的话题都被灰了，并且提示说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猜测认为，因为中共当局已经正式宣布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决定性胜利，再提新冠就违法，因此全都改成了甲流。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2月16号召开会议，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报道称，三年多嚟，抗疫防疫历程极不平凡，而自2022年11月以嚟，不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成功走出咗疫情大流行。但是部分大陆学生反映，据当地老师话，之前放开冇感染新冠嘅都症状好重，感染过嘅呢次冇乜嘢症状，基本判断系第二波新冠。甲流纯粹是谣言，亦有些学校出现交叉感染，某些班级超过20名学生确诊发烧。有北京微博网友说，这次政府宣布的甲流高烧比较厉害，传染速度和范围比以前的甲流感染强度大，症状亦严重。亦有网友直言，这波疫情来势凶猛，大人细路都不能够幸免，门诊爆满，药房买感冒药的人越来越多。大陆网民发文说，最近这个甲流确实很凶猛，家人陆续中招，先是哥嫂感染发高烧两日，当时为了防止细路和家人中招就没回家住，但是小孩不知道是不是在幼儿园感染了，亦中了招，连续发烧两日了，高烧40度，低的时候亦38度左右，问医生，医生的意思亦冇乜嘢特效药。欧盟国家捷克的当选总统帕维尔表示，台湾的民主进程符合捷克的最大利益，因此他期望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早些时候，帕维尔在赢得总统选举两日后与蔡英文通话，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抗议。根据台北时间3月5号的报道，帕维尔在日前表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当选元首，他尊重一个中国的概念，而捷克共和国亦有自己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其基本宗旨是维护台海和平。帕维尔将在3月9号开始任职捷克总统职务。他表示，捷克重视台湾的民主制度，并认为这样的制度有利于两国公民。他强调，自己与蔡英文通电话并非出于挑衅的意图，但是他亦猜测到北京会对此感到怒火，不过捷克当局不会让其他国家决定或胁迫性的规定是否可以发起通话或会面。如果政府部门因为威胁而屈服，中共将会捕捉到这个软弱的表现，一旦让步，中共对捷克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大，并要求当局按照中共的方式行事。有消息人士指出，捷克众议院议长阿达莫娃将在本月底访问台湾。报道称，阿达莫娃将率领一个由17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台湾，其中大多数人将乘坐捷克政府包机抵台。自今年1月以来，沙特与阿联酋的关系有明显的下滑。在早前的中东领袖峰会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特曼证实缺席，而阿联酋最高领导人亦缺席了利雅得的中国阿拉伯峰会。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华尔街日报》3月5号报道，引述海湾地区官员的话讲，沙特王储和阿联酋总统都在有意避开对方组织的活动。这些举动显示出这两个美国安全伙伴邻国以及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产生了分歧，并且严峻程度越来越深。最严重的分歧是在也门问题上。2015年，沙乌地和阿联酋领导的阿拉伯军事联盟对也门进行了干预，引发了内战，导致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控制北部地区，而国际公认的也门政府就控制了南部大部分地区。阿联酋在2019年从也门撤回大部分地面部队，但是仍然关注该地区的谈判环节。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生产国，外界猜测沙特和阿联酋在能源问题上亦产生了争论。在沙特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内部，阿联酋不得不按照条款削减产能，当局认为这损害了其石油收入。阿联酋官员称，目前正在进行有关退出 OPEC 的内部辩论，这一决定将动摇该组织，并削弱其在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力。2023年全球最强护照排名近日揭晓，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阿联酋、卢森堡和瑞士。亚洲地区以韩国第23名排名最高，日本排名38，台湾列名72，中国排名128。这份调查评估了五个因素，每个因素都具有不同的权重。除了免签证国家数量指标外，其他类别的评分从10分到50分不等。其中免签证旅行国家数量评分占权重的 50%， 公民征税评分占 20%， 世界各地如何看待这个国家评分占 10%， 有能力持有或愿意授予双重国籍评分占 10%，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疫情限制等的个人自由评分占 10%。 报道说，排名第一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从去年的32名跃升第一，这个是该国首次挤入前十。主要原因是最近允许外国人申请双重国籍的变化，再加上该国提供的旅行自由，加上商业友好环境和令人羡慕的税收制度，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成为首选。而去年排名第一的卢森堡屈居第二，和瑞士排名并列第二，爱尔兰和葡萄牙排名并列第四，德国、捷克、瑞典等国排入前十。英国护照排名并列30，美国护照目前排名43。在亚洲地区，香港护照的排名达到54，台湾排名72。相比来讲，中国护照的排名明显落后。在相关报道出炉之际，中共政协常委、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4号声称，中国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已与150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定。但是有网友披露，实际上只有中国的外交护照才有这样的待遇，老百姓的普通护照有几个国家免签，他们连提都不敢提。有网友批评说，和中华民国护照比一比，多读些书，多睇睇世界。目前微博已对中国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的话题启动了留言精选，数千条的留言点开，里面空空如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